我们今天来讲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今年已经进到了十一月了，我想这一年当中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也有很多令你非常痛苦、非常懊恼、非常忧愁的事情。如果来讲述你的忧愁，你肯定有很多；讲述你的痛苦和抱怨，你也有特别多的这个表达或者诉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的中，不可能有太多事情是顺心的，也不可能有太多事情是值得我们满足的。这个世界是无法满足我们的心哈。那我们继续沿着十八节的主线，要讲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它还会产生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凡事感谢父神。我想二十节几乎不需要去详细的解释，不感谢的人就一定是抱怨，凡事抱怨。如果不被圣灵充满，就被自己的罪性所抓住。一个被自己的罪性情欲所抓住的人，他无法对上帝有感恩，我们更会把自己抱怨的苦毒归给上帝，甚至来归给其他的人。所以保罗说，圣灵充满不单是要颂赞基督，还要凡事常常感谢父神。这个凡事就包括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其实每一个人都盼望人生得到最好的事，如果得不到人生最好的事，我们就希望人生可以得到差不多的事。但是希望人生可以有坏的事临到，但是不要有最坏的事。但是这个凡事就包含了最好的事，也包含了最坏的事，都要向上帝去感恩的。其实我们的内心非常邪恶，我们无法向上帝感恩。保罗既然提出要凡事感恩，就意味着我们的天性是凡事不感谢上帝的。虽然在每一个人的面目表情并没有写埋怨上帝、怨恨上帝、抱怨上帝的不良善、抱怨上帝的不信实、不慈爱，但是在我们内心当中却充满了对上帝的不满。大家现在在手机上有很多 APP， 包括美团还有大众点评如果给你开发一款 APP 的话属于圣道教会的 APP， 我不知道你礼拜天听完到之后你会评论什么，是好评还是差评？是好评是因为面子你看那些在餐饮的 APP 下面，你看到一律都是好评，为什么很难看到差评呢？因为差评都被折扣掉了。对，如果你点评一个差评的话，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店长会给你打电话，那告诉你如何给你优惠打折或者如果你当场点评，可能当场会给你免单，那你就可以把差评撤掉，他就可以多得一个好评。但是我们对上帝的确有很多的不满，我们一周当中遇到很多事情，每个月都会遇到好多事情，整个十一月才过了半个月，过得相当不顺利。刚入十一月，我的孩子被小狗咬了，然后又打了狂犬疫苗，费用花了1500左右。然后刚被狗咬之后，我的电瓶没有电，上个礼拜已经知道了汽车没有电。哇，上一周又身体特别疼痛，在床上不能动，然后吃药，本来要吃一颗，我超被吃了四颗。好像这短短半个月里面有很多无法感谢上帝的事情，因为我们把握不了这个人生的每一个进度，也把握不了每一个环境，所以这三件事情连到一起，我没有一个感恩，感恩不出来。因为短短不出十天，每一件事接二连三的临到，我们的人生真的就是这么写照。 所以保罗说需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才会感谢上帝。我想你也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你也会感恩，但很多时候的感恩都是一种的有口无心，或者这个虽然有感恩但是心中是麻木的。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你要感恩啊弟兄，你要感恩啊姊妹，其实我们实在是感恩不出来。你教一个人感恩他无法感恩，因为他内心根本没有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不会去感恩的。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人不去感恩，人为什么经常在生活当中去抱怨上帝，这是人之天性。这个人之天性不是被造的天性，而堕落之后的天性。堕落之后的这种本性当中，它就是一种忘恩负义，就是对上帝一种抱怨。我们真的是有奶就是娘，谁对我们好我们就感谢谁，那上帝对我们不好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对上帝有任何的感恩。我们认为上帝到底在哪里，我的神为什么缺席在我的生活当中，为什么缺席在我的工作当中，为什么缺席在我的疾病当中。因为你发现在你苦难的时候上帝总是缺席的，而我们在这个缺席的时刻当中对上帝却是抱怨。在诗篇106篇我们刚才已经唱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颂他，因他本为善。我们只唱到前六节，没有 看到下面的经文。下面经文里面看到是描写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忘恩负义，从七节一直到下面四五十节经文，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在106篇当中完全的表述出来。他们在埃及蒙了拯救，目睹了上帝的大能，上帝用神迹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埃及的假神进行对战，用实在的方式挫败埃及的假神。可以说耶和华是真神，他是得胜的。以色列人目睹这一刻，可是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他们开始抱怨，他们开始悖逆，他们忘记了神对他们所展现的丰盛的慈爱。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开始抱怨吃的不好，喝的不好，那么在旷野的路上就起了贪心。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路最难走的时候，他们抱怨摩西，抱怨亚伦。你发现以色列整个的历史都是整描述他们忘恩负义，不纪念上帝的恩慈。遇到人生一点点的苦难试炼临到的话，他所表现的皆都是对上帝的不满，对上帝的抱怨。摩西是可以换，他们没敢换上帝人心真的是太可怕了。但是这种忘恩负义就根植在堕落的人的本性当中，所以圣经并没有抹除圣徒们有抱怨的心，因为圣经是非常写实的。圣经不是一个虚拟的，它是写实的。上帝从来没有给哪个世人打过折扣优惠过，对不对？你不要写人之本性的忘恩负义，这样显得上帝没有能力来驯服他的子民。上帝没有，上帝反而让作者将圣徒真实的内心的忘恩负义和挣扎皆写在圣经当中。为什么写下来？就是告诉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忘恩负义是人的常态，而对上帝的感恩却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我想一个不感恩的人，他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这种痛苦到什么程度，我想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多多少少体验过。不向上帝感恩的人，他在苦难当中自哀自怜，他感觉人生特别灰暗，感觉上帝丢弃了他，也感觉教会没有一个人会关怀他。他认为自己已经被孤立，已经被远离，被抛弃。这种内心的挣扎使一个人失去喜乐，失去对上帝的信靠，失去盼望， 也失去人与人之间基督友情的连结，这一切都会消失掉。所以不感恩是极为痛苦的。而圣经真的有 一篇的章节在描述一个人在痛苦当中那种深深的绝望，这一篇诗篇的88篇。诗篇88篇，如果你读一下，你就会发现在整个的一篇当中你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只能看到那个诗人向上帝哀求，接下来在表述自己内心的黑暗、痛苦、绝望和悲惨的境况。但是神确实把这一章记载在圣经当中。88篇3到5节，他这么说：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这个诗人在那种痛苦的生活当中，他呼求上帝，他可能没有对上帝有一种的感恩，他感觉自己的内心是极其的失望，好像性命临在阴间。6到7节，他又感受到神丢弃他，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了我。他感到神把他丢到一旁，好像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上帝不再用荣光光照他，他在一个深坑当中看不见五指，看不见上帝的安慰。到8节，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什么意思？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他所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来安慰他，没有一个人就近他，没有一个人关心他，好像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但是诗篇就告诉我们说，的确是如此，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他认为所有的人都不懂他。到了9到12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润，耶和华呀，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能行奇事给死人看呢？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他感觉自己要丧命了，就大声疾呼，却没有人来救助他。圣经不反对我们有一种的挣扎，这种挣扎甚至有时候会埋怨上帝，怨天尤人，但圣经并不反对，上帝也不阻止，反而我们真的会有一刻，有一段时间会感受到我的人生处处碰壁，我呼求上帝马上要死了，上帝却不搭救我。到了13和14节，耶和华我求告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呢？他感到上帝不再掩面看他，他怎么呼求，用各种方法来就近上帝，他还是感受不到上帝临近他，上帝抚救他的软弱，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起色。到15和17节，描述就更惨了。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惊慌，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到黑暗里。他把自己的人生视为最悲惨的人生。当基督徒的苦难充满他整个生命的时候，他就会陷入88篇诗人的境况当中。我想这些表现在每一个真上帝的儿女当中都有这些挣扎，这种基督徒的挣扎是真实的写照， 是一个基督徒灵性当中成长必须经历的过程。但是如果在这种过程当中不能去认识上帝的良善，向他感恩的话，这种痛苦是加剧，而且你会感受到自己几乎死亡，上帝也不怜悯我们。那么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生活使我们有这种挣扎？什么的生活使我们苦不堪言？我们感到上帝离我们好远，我们也说上帝与罪人同住，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我们发现上帝离我们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或者你有疾病，这个疾病可能是急性也可能是慢性的，你在疼痛当中，你好像感受不到上帝临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当你的经济非常紧迫的时候，你发现上帝不能使你的经济有任何的起色，你的经济一年两年过去没有任何的变化，你的朋友也可能离弃你，你的家庭可能是破裂的，你的亲子关系也可能极大的张力，你繁重的工作使你无法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的生活使你陷入88篇那种不能感恩反而感到自己非常的绝望丧命的状态中去。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你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自哀自怜下去，因为你不认识苦难是上帝良善的目的，我们就无法向上帝感恩。一个在这种痛苦生活挣扎的基督徒，他会产生三种的回应。他渴望自己回到那未遭遇苦难的生活，他希望回到过去，回到一个没有苦难的生活，可是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被罪所咒诅的世界当中，能逃到哪里去呢？你到天边，你到最遥远的地方，你无法逃避这个悲惨的世界。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必须要承受罪所带来的苦果，没有人可以逃避。所以想逃避苦难的人本身是一种痴心妄想，而且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是不真实的，违背了人自然规律的这种逻辑，所以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你是基督徒，你更应该去明白接受圣经正确宣讲的事实，你不要去逃避。这个世界是被罪所辖制的一个世界，人生必然要遭受这些困苦的生活，所以无论是家庭的、经济的、疾病的，各样的繁重的工作是必须要面对和接受的，是不能逃避的。有的时候基督徒都不如非基督徒更理智，基督徒有了苦难一定抱怨上帝，非基督徒他们很多时候 就接受，用宿命论去接受，命本该怎么样如此，不要跟命去抗衡，你抗衡不了，有的时候还不如宿命论他们更加的心平气和。我们反而心里翻腾，如同海水一样抱怨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痛苦。第二个回应，我们可能会寻找一个替罪的羔羊。当我们痛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但不感恩，还要把一切的原因归给一个替罪的羔羊。这个替罪的羔羊有可能是有位格的上帝，还有可能是无位格的事物。为什么我很苦呢？因为上帝缺席了我的生活，把这一个的原因归结给有位格的上帝。因为环境不好，这个环境导致我的生活如此的悲惨，把我们的痛苦归给这一个环境，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无法看到真正的那个 罪魁祸首不是寻找一个替罪的羔羊，而是找到自己。因为人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对上帝良善认识的不足，人才会寻找一个替罪的羔羊，将一切的祸患的原因都放在这个人身上。以色列人他们也抱怨摩西，抱怨亚伦，因为他想找一个发泄的对象，成为替罪的羔羊。我们如果孩子不顺服，我们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夫妻关系不和睦，我们把所有的关系都归给自己的配偶。可是我们寻找替罪羔羊的行动是犯罪之后推脱责任的一种表现。第三个回应，我们常常怀疑神的良善、信实、慈爱和智慧。如果上帝让我生活不够顺利、不顺心的话，神的良善在我的生命当中大大有了折扣，那么神的信实、慈爱、智慧就荡然无存。如果神让我生活是顺利的，神一定是个智者；如果神给我生活是痛苦的，那神就一定不是智慧者的本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回应苦难。所以如果你不在生活当中去感谢上帝的话，你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糟，而且是越来越糟。诗篇的诗人有这样的表达：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要对我的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应得会我的神到底在哪里呢？所以凡事感恩与凡事不感恩就产生两个巨大的差异。我们的重点不是在剖析这些痛苦，而是找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说一个常常向父神感谢的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是我们要找的重心。生活既然是充满了各样的祸患，我们如何来看待凡事，来看待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我们如何去感谢上帝？必须源于圣灵的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无法向上帝凡事常常感谢父神。圣经没有用塞翁失马的人生哲学来处理我们人生的不满，但是我们不反对圣经有信仰的塞翁失马的哲学。因为中国的塞翁失马它缺乏一个神论，但是圣经的确有一种塞翁失马的哲学，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是我还要有一点，我们的塞翁失马有一个前设，这个前设是神是良善的，所以跟那个无位格的塞翁失马是完全不同的。好的基督徒会说，你遇到苦难，说不准神有什么好事来给你，但是这个基督徒一定不会在事情临到当时感恩，他一定会在看到结果之后才去感恩。这个感恩也好的不得了，但是你没有看见结果之前就感恩，比你看到结果之后感恩就更加有福了。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对父神会有感谢、有感恩的行动，并不是一种的忽然的领导。很多人会认为说，圣灵一旦充满我，我就开心高兴的不得了，好像瞬间发生的。可是圣经真的不存在这种教导，因为圣灵它是真理的灵，这位真理的灵他会透过上帝的道来管制我们，这个叫圣灵充满。所以被神的道所管制的人，他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圣灵不会透过一种无形不可见的没有媒介的方式让你开心大笑。灵派他们有这种喜乐，就是躺在地下滚来滚去，大家开心的不得了。哇，那个真的不叫圣灵充满，那个叫驴打滚，那个真的不叫喜乐，那个没有任何的感恩。圣灵透过圣道来管制一个基督徒。为什么透过圣道？ 一个不感恩的基督徒，他是透过他堕落的本性为眼镜来看待自己的苦难，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的评判自己的痛苦，所以他根本不会在苦难当中对上帝有任何感恩性的回应。但是一个基督徒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认识自己的话，他会接受上帝给他的苦难，并且凡事感谢上帝。加尔文说，圣经是一副眼镜，戴上这副眼镜才能够看清苦难的终极的动机跟目的都是良善的。如果没有这副眼镜的话，我们对人生的苦难都是一种消极的、懊恼的、逃避的、厌恶的，那会把这一切的怒气全都归在上帝那里。圣经有很多的话语告诉我们如何去看待苦难，这些视角是从神的话来显明的。在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被罪所辖制的一个世界，你要承认这个世界是被罪所咒诅的。圣经还有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是良善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从上头来的，从正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还有很多经文表明这些立场，来告诉我们说，你要用神的话来审视你的苦难，你按照自己的眼光审视苦难的话，你无法接受苦难，反而把上帝视为没有良善的上帝。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对苦难的分析有很多，管教、试炼、试探，还有上帝的荣耀，总之苦难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无法去分清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些事情，分不清，最好不要去分，你也分不明白。圣经将苦难的原因分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是不应该把苦难分得很细致的。为什么？因为人在分辨苦难的原因的时候，经常分辨出现错误，因为人已经被罪所污染了，很难分辨对哪一种的苦难是管教，哪一种的苦难是试炼，是试验，哪一种是魔鬼的攻击，你根本分不清楚。当你分辨自己苦难的时候，你一定说神在试炼我；当你分辨别人苦难的时候，你怎么说呢？上帝管教他。所以你连你和别人之间的分辨不清楚，你不要去分辨你人生为什么遭遇苦难，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你说这是不是你的观点？加尔文也提过类似的观点。他在一封书信当中，他回应一个受苦的基督徒说，你不要去分辨苦难到底是哪一种原因，你要相信上帝总会带出良善的目的。我们真的很难分辨为什么人生那么多不如意，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被狗咬了，是不是犯罪被管教了呢？你说电瓶为什么会没有电，是不是开车经常玩所以电没了，我们很难去分辨，我们连自己都分辨不清楚。所以圣经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不需要分辨也不需要看结果。如果你说苦难之后必有祝福啊，你的眼睛当转向神，那苦难会变成什么呢？祝福，这叫后知后觉。但你不会在苦难当时向上帝感恩，你只不过当结果显明的时候，这个结果什么时候显明呢？我们不知道，有可能10年、20年、30年，可能在你临终之前这个结果还没有显明，你真的死不瞑目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看那个结果，我们要相信一个不需要区分、不需要等待的主题，是神的良善。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会透过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全然的良善。只有进入这个良善的真理的教导里面，才会对上帝有感恩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约瑟后来的感悟。万事互相效力，是保罗告诉神的旨意，包罗万象，他能够掌管万事，达到一个良善的目的。但这两句话背后一个重要的前设，神是良善的。 神是良善这个重要的属性和主题，根本不需要你等待，也不需要你去分辨，更不需要请教哪位传道人说你告诉我我为什么遭遇苦难，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分辨，你领受苦难就可以向上帝去感恩。路德有一句话，这句话非常不文雅，但这不文雅的话可能只有路德能够讲出来。他说如果神让我在大街上去吃粪，我也去，因为这对我是有益的。路德没有说哎呀加尔文牧师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神在考验我还是在试炼我呢？路德没有，他说神是良善的，良善是上帝重要的属性之一，意思是说在神的里面没有任何邪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阴暗，他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永远都是良善的。这位良善神掌管万有，他允许发生每一件事情的动机都是良善的，他的目的也是良善的，他做事的方法还是良善的。诗篇25:8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85:5，主耶和华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那红书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不能把20拿出来单独说，弟兄姐妹，你要感谢神，你要感谢上帝，上帝总有好的目的。这种机械式的感谢，机械式的说教，就脱离了上下文本的意义。被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明白神的话语。一个明白上帝话语的人，他会在凡事里面感谢上帝。不被圣灵充满，就被欲望充满。而一个被邪情私欲充满的人，他会照着自己的本性理解苦难，用自己邪恶的本性把一切的罪的原因都归给上帝，是上帝让我如此如此如此把我放在深渊当中的。所以良善是多么重要的属性。如果上帝是一位良善的上帝，那么他赏赐的万物也绝对是美好的，是良善的。在创造你可以看到天上的地下的每一样的被造物都是甚好的。当你咬上一口水果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水果真甜，还是想到上帝的良善？所以上帝的良善创造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样受造之物可以吃的饮食里面皆有上帝良善的显明，因为上帝创造的原初每一样都是好的。神的良在律法上也是如此，因为律法是公义圣洁良善的，律法里面找不到一条神让人去做邪恶的事情，因为在良善的上帝的本性当中，他不可能产生出邪恶的话语和要求来，他要指示人走正路，远离邪恶。神对罪人的普遍恩惠也是良善的，耶稣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是良善的，既然神是良善的，他怎么可能用恶意的方式将不好的事情给我们来苦待我们呢？如果神是为良善的，他的创造律法对普世人都是良善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怎么可能苦待我们坐在高天上，上帝看着我们，上帝心里高兴呢？不会的。上帝既然给我们痛苦，给我们人生不如意，他一定出于一个良善的目的。可是人常常没有这种常识，我们像孩子一样理解父母对上帝的良善的理解是有绝对的误区的。孩子无法理解父母对他们各样的要求，你不能吃这个也不能吃那个，棒棒糖一定是不可以吃的，垃圾食品也是一定不能吃的，孩子认为父母的话不可信。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理解上帝，上帝让我生活安逸顺服，感谢主，上帝是好的，是有良善的， 如果上帝让我生活在一周当中一个月里面一年里面处处碰壁的话，上帝会产生一个结论，说上帝他根本不够良善，他也不够美好。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建立在错误的逻辑上，而这个逻辑是罪人本性当中产生的逻辑，而不是真理所产生的逻辑。上帝的良善在一件事情上显得更加的完全，哪一件事情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那是上帝 良善最终最荣耀的一个彰显。罗马书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为什么讲上帝的良善一定是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呢？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仇敌，我们上帝的对头，上帝恨不得把我们用他公义的怒火将我们焚烧殆尽，永远除去。但是上帝他用良善的方法对我们，就是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不爱惜他的儿子，这个是良善最大的显明。你对一个好人，你的良善还是很不错，但你对待一个仇敌还是能施展良善的话，你的良善是绝对的更完全的良善。有位圣徒他用精彩的话来描述神对罪人所彰显的良善，他说，神渴望听见他儿子的呻吟，看见他流血，以免我们在神的愤怒底下呻吟和流血。神不爱惜他的儿子，好叫他能爱惜我们。神没有拒绝击打他儿子，好叫他能喜悦我们。神的剑沾满了他儿子的血，好叫这剑永远不沾上我们的血，并使他的良善永远以拯救我们为夸口。神乐意把他儿子成为人，以至于死，好使那些喜欢败坏自己的人免于灭亡。这些事让我们看到神暂时贬低他儿子的地位，这就是上帝良善对我们最终的彰显。如果你说神是良善的，你要看一看十字架，你要说神是良善的，你要看到谁用苦难击打他的儿子，这样良善就如此显明了。神没有用公义的剑击打我们，神也没有用愤怒的火来焚烧我们，我们是仇敌理所当然的，可是神对我们的方式是极大的良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人生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无法去等待那个塞翁失马的哲学观点，我们也无法去看到那个结果，我们无法分辨为什么遭遇苦难以证自己无罪，我们无法去分辨，我们唯一一点去分辨的是能够去想到上帝的良善，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颜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被欺压的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这一切苦是为了什么？显明上帝的良善。当你思想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上帝的良善是那么的满有荣耀？上帝的这个良善是何等的完全？他没有用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对待仇敌，反而给仇敌水喝，给仇敌衣服穿，给仇敌生命，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良善。而圣灵的目的是我们荣耀基督，圣灵的目的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钉的十字架，那里充满了上帝良善的彰显。神怎么可能会苦待他用他儿子的宝血所买回来他的儿女呢？神许可苦难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上帝的良善是不变的，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永远以良善的动机和目的来对待我们。 神为什么给你苦难，为什么让你有疾病，为什么让亲人背叛你，为什么让你家庭的关系破裂，神的目的一定是良善。你说我实在不能理解，那就想一想耶稣基督所定的十字架，那里有上帝的恶吗？那里有上帝的阴暗吗？那里有上帝的诡诈吗？你找不到，全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惠，上帝的良善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四福音就说，当我们遭遇别人恶待的时候，当衷心的感谢上帝，因为他是良善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完全的时候，应该恭敬的称颂那位良善的神，他没有使我们灭亡。我们任何时候都绝不可容忍丝毫的怀疑上帝之良善的念头。耶和华是绝对良善的，虽然他施恩的方式会改变，但他的本性永远一样。圣灵的目的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目的是我们更加去认识基督。我们要透过基督的死去感谢父神。保罗二十节中间用了一个很重要的用语，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把主耶稣基督放在父神前面，在以弗所书是常常使用的，在耶稣基督里是常常使用的。当然在这里也同样告诉我们，我们感谢父神，感谢父神因着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按照生活中应用也是，为什么在苦难当中感谢上帝呢？为什么不怀疑上帝不是良善的上帝呢？因为你看到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是三棵树的故事。一个小山丘的森林上有三棵树，每棵树都有他们个人的愿望和梦想。第一棵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百宝箱，这个盒子里可以装黄金，将装珠宝，装宝石，盒身被雕刻上那些美丽的花纹。第二棵树他盼望自己能够成为一艘大船，可以载着国王和王后乘风破浪到世界各个角落。第三棵树他盼望自己可以成为森林中最大的一棵树，能够在山顶的最高处仰望树的顶端，可以想到上帝。这三棵树每一天为自己的梦想祈求，盼望梦想成真。过了几年，来了几个伐木工人，把第一棵树伐走，第二棵树也很强壮，第二个工人也伐走，第三棵树也很惊恐，想到梦想实现不了了，结果他也被木工伐走。第一棵树被木匠送到了一个加工的地方，把它做成一个喂动物的一个食草。第二棵树被分割做成一个小船，他希望成大船，却是一个小船。第三棵树被砍成几段扔在黑暗里，没人想起，没人加工，没人使用。过了很多年后，这些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梦想了。有一天，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来到谷仓，他们在那里生了一个婴孩，把那个婴孩放到一棵树做成的食草里面。那棵树顺然知道，在它里面躺着这个婴孩，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前所未有的稀世珍宝。又过了数十年，第二个树本来是用小渔船，结果它承载了一位君王。那个君王大喊：“静了吧，住了吧！”海里的风浪就平息了，它承载了万王之王。第三个树莫名其妙的被人背在肩上，一直背到一个山上，又把那个人钉在他的上面，他又成了那个十字架。第三棵树到了第三天，他明白了，被钉死那个人没有死，而是复活了，那个树永远 被禁。我们的人生就盼望人生更好，我们不了解人上帝给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不会想到上帝的良善，我们想到快快有那个结果，可是神是良善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每一天充满无数的抱怨，你也抱怨传道人，你也抱怨教会，你也抱怨你的丈夫，抱怨你的妻子，抱怨你的孩子，你也抱怨你的朋友，你感觉人生很灰暗，没有人去关注你，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懂得你，你也像世人一样感觉自己临近死亡。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通过他的道来告诉我们，他来让我们进入真理，他来让我们认识基督。你要戴真理的眼镜来查看你的人生，查看你人生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你才有可能会凡事常常感谢父神。如果你不感谢父神，你常常被你的情欲，被你的那个罪行的欲望所掌管，你很难感谢上帝。我们不要成为后知后觉的人，要成为先知先觉的人。先知先觉一定了解上帝的良善，而后知后觉也很好，你是看到上帝给你的结果你才感谢上帝，但你人生已经痛苦了一多半。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在你人生当中常常感谢神？你是否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良善？如果上帝是良善的，他让你有疾病有痛苦，人工作繁重，而你遭遇每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他都有那个良善的目的。所以愿圣灵透过他的道提醒我们，神是良善的。如果你发现我埋怨上帝的时候，神没有顾念我，你要仰望十字架，你会看到多么大的良善向我们显明了。我的父神怎么会苦待我呢？他不会苦待我，他有良善的目的，为了我的成长，为了我认识他，他把众多的苦难加在我的身上。感谢主，我们到这里，能起立来祷告。